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二。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四方安全对话领袖峰会聚焦科技经济抗中。
美国防长宣布约20国愿意为乌克兰提供军援对抗俄罗斯。
美国两党中期选举聚焦中共，筛查跟中共有关的候选人。
保护社交媒体成瘾儿童，加州打算允许家长控告平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23号说，对于是否重新派遣美国军队进入乌克兰，距离做出任何可能的决定仍有一段路要走，但坦承初期规划正在进行当中。米利在国防部记者会中提到，目前有10.2万名美国驻军驻扎在欧洲，比俄乌战争爆发前的驻欧美军人人数还增加了30%。拜登总统在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前就决定从乌克兰撤出美军，以避免对立局势的升高，跟拥有核子武器敌人爆发直接冲突。但包括美国重新开放大使馆在内，目前情况逐渐改变，让人质疑是否美军可能需要重返乌克兰，协助确保在交战国家的外交人员安全。米利在记者会上承认，部分幕僚正在研究是否让美军重返乌克兰，但相关规划还没有呈交给他或者是国防部长奥斯汀。米利说，到头来是否需要再派遣美军到乌克兰仍要总统做出决定，所以对于那些事情我们还有一段距离要走。五角大楼正通过分享情报和提供武器的方式协助乌克兰抵御俄国的入侵。
拜登总统周二和四方安全对话的领导人举行会晤，这个由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组成的地区组织被广泛视为是遏制中共的努力。这次在东京举行的峰会是四国领导人在不到一年内举行的第二次面对面会议。四方安全对话讨论一系列问题，包括加强在亚洲的经济合作，以及如何应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国际粮食安全是另一个要讨论的话题。日本读卖新闻提前取得的联合声明草案指出，这次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将着重于如何在经济、高科技等方面抗衡中国。据报道，由于印度反对四方安全对话成为军事同盟，这次峰会将聚焦高科技和经济领域。鉴于中国华为在通讯设备市场占优势，四方安全对话有意针对第五代和第六代移动通讯技术推动官民对话，以抗衡中共的军民融合政策。四方安全对话也同意努力拓展 5G 运营商，并改善相互可操作性和安全性。此外，四方安全对话也将推动生物技术发展，包括运用量子运算技术强化合作。更重要的是，四方安全对话还将为半导体和其他高科技产品供应链制定共同原则，避免对中国的依赖过深。
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迪金森上将日前示警，俄罗斯正在升高在太空轨道上的攻击行动，频频干扰飞机、船舶、汽车和一般民众使用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 的信号。英国《泰晤士报》23号报道，由于面临可能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以及担心未来的战争将以电子干扰的方式进行，英美两国正在寻找 GPS 的替代品。据报道说，英国国防采购部部长奎恩说，政府应该警惕干扰卫星运作的威胁，因为俄罗斯正利用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测试对 GPS 信号的干扰。俄罗斯被控在乌克兰攻击 GPS， 包括使用模拟无线电干扰。泰晤士报透露，乌克兰曾经要求西方国家遮蔽俄罗斯的全球导航卫星系统，并在乌克兰干扰它的信号，但是这个请求没有获得批准。NextNav 执行长帕塔比拉曼说，此举会引发俄罗斯攻击 GPS 卫星，这可能会干扰电力网，导致 ATM 提款机的故障，银行系统崩溃，手机无法正常使用，精确制导炮弹无法击中目标。
韩国新任保守派总统尹锡悦23号说，对朝鲜绥靖的时代已经过去，首尔和平壤之间新一轮会谈必须由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起。尹锡悦接受 CNN 采访时说，他认为球在金正恩手上， 韩朝什么时候开始对话是他的选择。今年到目前为止，朝鲜已经进行了15次导弹试验，比过去两年的总和还要多。而且上个月，金正恩誓言要以尽可能高的速度加强和发展核力量。尹锡悦告诉 CNN， 韩国及其盟友随时准备应对朝鲜的任何挑衅行为。在拜登于20号前往韩国访问前夕，媒体纷纷报道说，金正恩可能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迎接拜登的首次亚洲行。尹锡悦当时回应记者相关提问时说，如果朝鲜进行挑衅，韩国将有 B 计划加以回应。美韩两位领导人都承诺通过加强联合防御态势来进一步加强威慑。拜登总统声明将利用美国的全方位防御能力，包括核、常规和导弹防御能力，扩大对韩国的承诺。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本周将访问所罗门群岛并签署关键协议，预计这些协议包括受到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批评的安全协定。西方国家担心这将导致中国在太平洋获取一个军事存在。在临近的澳大利亚，中共和所罗门群岛安全协议在竞选期间成为一个重要议题。新当选的总理阿尔巴内塞说，这项协议使澳大利亚减少了安全。所罗门群岛政界人士已经表示，本周还有可能同中国签订贸易协议。澳大利亚新外长黄英贤昨天晚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视频说，他将很快访问这个太平洋岛国，并承诺澳大利亚将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予以合作，并加深防务和海事合作。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定于24号在日本会面。金融时报21号报道说，预计他们将讨论太平洋事务，并宣布一项倡议，利用卫星追踪技术来打击太平洋的非法捕鱼。
加州众议会周一通过法案，允许家长为了社交媒体成瘾的孩子控告 Instagram、 TikTok 等平台，每次违规可罚高达 2.5 万美元。相关企业恐怕很快就要因为残害儿童负起责任。美联社报道，这项法案定义的成瘾是指18岁以下的儿童在身体、心理、情绪、发展或物质上受到伤害，想停止或减少花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却欲罢不能的情况。当天的表决是立法过程的重要一步，但还不是最终结果。接下来法案将送到加州参议会，展开议员和倡议者几个星期的听证和协商。这项法案给了社交媒体企业两条逃避法律责任的途径。法案一旦成为法律，将在2023年元旦生效，但企业如果在4月1号之前撤除那些被认定致使儿童成瘾的功能，就不用负损害赔偿责任。另外，企业如果定期审查公司的做法，找出并移除可能致使儿童成瘾的功能，也可免于被告。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防长宣布，大约20个国家愿意为乌克兰提供军援对抗俄罗斯。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联储疯狂收水之下，加密货币市场可能将雪上加霜。加密货币在过去一个月已经蒸发了5000亿美元。古根海姆首席投资官米内德周一说，预计比特币可能将进一步下跌到8000美元，也就是说，比特币会比周一早些时候突破3万美元的基础上下挫超过70%。米内德周一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接受 CNBC 采访时说，当比特币持续跌破3万美元时，8000美元就是最终的底部，所以我认为还有更多的下行空间，尤其是在美联储采取加息之后。米内德还认为，大多数加密货币都是垃圾，相比之下，比特币和以太坊将继续存在。
CNBC 周一报道，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希望募集17亿美元的新资金，这是公司创办人马斯克近来的又一项大动作。 CNBC 引述一封对 SpaceX 给全体员工的电子邮件报道， SpaceX 将以每股70美元的价格募集17亿美元的资金，这个价格比 SpaceX 在2月份股票分拆后的每股56美元的价格高出 25%。 这个价格将使公司估值达到1270亿美元。 SpaceX 有20年的历史，是第一家将太空人送上地球轨道的私人公司。随着 SpaceX 募集几十亿美元，用于发展下一代星舰太空船、火箭和星链全球卫星互联网网络，公司的市值近年来稳步上升。
周一，因为人脸识别公司 Clearview AI 涉及了一系列违反当地隐私法的行为，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确认了他们对 Clearview AI 略高于750万英镑的罚款，约合950万美元。信息专员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执行通知，命令 Clearview AI 停止获取和使用在互联网上公开可见的英国居民的私人信息，还命令这家公司从它的系统中删除英国居民的相关私人信息。Clearview AI 是一家美国公司，通过从互联网上收集数据，比如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建成了一个存有200多亿张面部图像的数据库，用于支持人工智能的面部识别服务，并把它们卖给执法机构等实体机构。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当前在初选中处于少量落败的宾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候选人麦克米克周一提起诉讼，目前这场选举最高两位候选人的落差在 0.5% 以内，而麦克米克寻求法院强制要求把信封上没有手写日期的邮寄选票计算在内。不过这类选票在宾州仍然存在争议，请听报道。
该诉讼在周一晚些时候提交给了宾州法院。宾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前联合首席执行官麦克米克在诉讼中要求强制全州所有67个县的选举委员会计算按时提交但信封上没有手写日期的共和党邮寄选票。麦克米克竞选团队首席法律顾问查克·库珀在提供给《华盛顿观察家报》的一份声明中说，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和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都认为，邮寄选票不应仅仅因为选民没有在选票的外部信封上手写日期而被取消资格，因为所有的选票在收到时都由县选举委员会盖上了时间戳，所以选民的手写日期是没有意义的。他补充说，所有合格的共和党选民的即时选票都应该计算在内。麦克米克的起诉基于美国第三巡回上诉法院的一项新决定，该法院在2021年宾州的一场选举纠纷中裁定此类选票应该计算在内。目前麦克米克的对手、前总统川普支持的候选人穆罕默德·奥兹正领先 0.08 个百分点。根据大多数选区报告，在初选日六天后，他们仍在计算选票。而据宾州选举法规，最高的两名候选人选票误差如果在 0.5% 以内，将可触发重新验票机制。另一方面，领先的候选人奥兹的竞选团队驳斥了库珀指责选举委员会在剥夺共和党选票有效性的说法。其竞选经理凯西·孔特尔说，麦克米克的法律团队正在遵循民主党人的剧本，这种策略可能会对宾夕法尼亚州的选举产生长期的有害后果。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宣布，在盟邦23号召开的会议中，大约有20个国家表示愿意为乌克兰提供新的安全援助，以对抗俄军入侵。请听报道。
在乌克兰防务联系小组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有将近48个国家和组织以线上方式出席，商讨协助乌克兰之道，其中也有20个国家承诺提供武器、弹药和其他补给，以支援乌克兰。奥斯汀星期一在五角大楼对记者们说，很多国家正在捐赠急需的炮弹、暗防系统、坦克和其他装甲车辆，其他国家提出了新的承诺，以训练乌克兰军队并维持其军事系统。他说，丹麦承诺运交乌克兰鱼叉式反舰导弹系统，捷克将提供攻击直升机、坦克车和火箭系统。奥斯汀不愿详细透露美国刚通过的400亿美元援乌案包括哪些军备，不过外界猜测其中可能包括可攻击俄罗斯领土的高精度长城火箭。下一次乌克兰防务联络会议 将于6月15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拜登总统星期一说，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必须为他在乌克兰的野蛮行径付出高昂代价。奥斯汀说，此间的每个人都明白这场战争的利害关系，这些利害关系远远超出了欧洲。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提到了通过长期性制裁俄罗斯而发出信号的重要性。拜登说，如果在他做了所有那些事情后，乌克兰人与俄罗斯和解了，制裁在很多方面不再继续了，那么这在试图以武力攻占台湾方面会向中国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呼吁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他以在线方式对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说，应当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禁运，封杀俄罗斯银行，并停止与俄罗斯进行一切贸易。泽连斯基对世界经济论坛大会说，世界面临一个转折点，他说这真的是决定残暴势力是否将统治世界的时刻。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11月份的中期选举越来越近，两党在初选中任何跟中共有联系的候选人都被摆到选民的面前，而在选举中那些被贴上对中共软弱标签的候选人面临质疑。请听报道。
华邮记者道西采访报道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筛查过滤曾经与中共有关联的候选人。道西采访了民调专家法布里奇奥，他指出，在共和党初选中与中共有关系的人被认为是不合格的人。法布里奇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共和党选民认为北京的威胁比莫斯科大。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3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也发现， 75% 的共和党人表示中共对美国利益构成了关键威胁，比2020年的 67% 高出不少。一些州的竞选策略师和候选人表示，关注候选人与中共的关系已成为共和党初选中的主要风向标。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民主党人之间，但是没有像共和党这样严格审查候选人与中共的关系。像是拜登去年提名洛杉矶市长加西提成为美国驻印度大使，议员一直只是关注加西提的种族主义等等问题，却很少人说起加西提与中共的关系。加西提曾与总部设在纽约的亚洲协会有合作，这个组织与中共有多重关系。还有包括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在内的几名民主党外交政策精英都与亚洲协会有关系。报道说，许多来自两党的美国政客与北京关系过于密切，要么是直接的，要么是通过非营利组织。这些组织从中共企业的捐款中获利，这使美国的政策偏向于安抚中共。报道认为，对美国政界与中共关联的审查只会越来越多。现在从共和党初选中可以看出，美国人对中共的高度不信任，而这也将在民主党选民中看到。同时，美国选民会拒绝那些不合适的人，为未来美国领导人画出哪些是不可做的行为。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说愿意军事保台后，布林肯26号演讲谈对中政策。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24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说愿意军事保台后，布林肯26号演讲谈对中政策。
美日外长会谈，重申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泽连斯基在达沃斯演讲说世界正处于转折点。
拜登表示美国不会因为猴痘实施隔离，但要小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自从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后，5月24号已经满3个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发表夜间谈话时说，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发动全面战争。俄军当前的目标是要对乌克兰尽可能造成人员伤亡， 基础设施破坏多少是多少。拜登总统24号说，乌克兰危机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凸显维护国际秩序、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重要性。路透社报道，拜登24号在东京举行的美日印澳领导人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开幕致辞时，谈到乌克兰问题时说，这不仅是一个欧洲问题，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拜登强调，华盛顿将和盟友站在一起，推动建立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无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只要国际法和人权被侵犯了，我们就一定要捍卫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3号和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举行双边会谈。国务院以发言人普赖斯名义发出的会谈纪要指出，布林肯和林方正两人称赞美日同盟是印太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布林肯和林方正也重申，坚决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独立，并承诺追究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两人也对印太经济架构的启动表示欢迎，这个架构将推动可持续且包容的经济成长和繁荣。美日外长也计划在今年夏天召开2+2会谈美日经济政策协商会议，并谴责朝鲜的弹道导弹试射违反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多项决议。布林肯和林方正也讨论美日在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方面的共同利益。布林肯也强调美日韩合作的重要性，以强化自由、开放、互通、繁荣、具韧性和安全的印太地区。拜登总统昨天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东京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也指出有关台湾，美日两国的基本立场没有变，重申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是国际社会和平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敦促两岸问题和平解决。
面对高通胀带来的政治危害，拜登总统23号在访问东京期间表示，他正在考虑取消部分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拜登同时呼吁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增加石油产量，平抑油价。经济学家们分析，尽管美国减少对中国进口商品关税将对中国的出口有积极作用，但是由于中国严厉的清零防疫政策造成的目前供应链中断打乱和工厂停工，严重地抑制了任何取消关税所带来的好处。路透社早些时候披露，支持废除对华关税的主要是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希望以此抵御通胀。反对者则以贸易代表戴奇为主，不愿意放弃美国对中国的重要筹码。戴奇24号说，针对关税议题，美国在这种关系中的一切做法都具战略性，必须密切关注如何有效地调整美中贸易和经济关系。戴奇指出，就如何满足短期经济需求而言，所有选项都已经摆在台面上，但仍然必须着眼于美国重新调整这种贸易关系的中长期需求。
菲律宾总统当选人小马可士23号说，他会晤四个国家的资深外交官，并和国防盟友美国的特使讨论延长美菲联合军事协议。现年64岁的小马可士日前在5月份总统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将在6月底就职。他是前菲律宾独裁者马可士的儿子。日本、印度、韩国大使和美国代表23号礼貌性地拜会了小马可士。小马可士说，他和美国特使讨论美菲同盟重要双边军事协议、军队互访协定，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区域局势中重新定义这项协议，还有为缓解气候变迁提供资金。分析家预估，小马可士将寻求同中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但这么做可能会使他跟美国、他的军队和菲律宾大众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菲律宾民间对美国深有好感。小马可士上周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说他希望双边加强各层级的交往。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6号演说将阐述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布林肯原本打算5号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美国对中国战略，但因演说的前一天确诊 COVID-19 而延后。多名消息人士说，布林肯将强调拜登政府对中政策承袭川普时代的做法。布林肯26号的演说将向政府部门、外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阐明拜登政府聚焦中国的政策和管控行动符合一致性的蓝图，具有明确具体对外政策目标。拜登总统23号在东京表示， 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美国将军事介入。这是去年10月以来，拜登就关于美国保卫台湾的意愿第二次表示，他的政府不会再奉行战略模糊政策。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3号指出，美国对台湾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奥斯汀说，正如总统所说，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他重申了这个政策以及我们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承诺。
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德州和明尼苏达州从5月23号开始举行初选，其中乔治亚州州长和州务卿的共和党初选将会成为焦点中的焦点，因为这也成为对川普影响力的又一场令人瞩目的考验。与此同时，川普的前搭档彭斯近几个月里正在布局参加2024年大选，乔治亚州初选将在今天登场。乔治亚现任州长坎普和州务卿拉芬斯佩格都被川普称为只是名义上的共和党人，他们受到川普支持的候选人的挑战。在2020年大选结束后，坎普因为拒绝配合川普推翻选举结果而引起很多共和党人的不满。另外，本周强烈支持川普的乔治亚州联邦众议员格林面临能否连任的挑战，还有曾经担任川普政府白宫新闻秘书的桑德斯在阿肯色州是共和党州长提名赛的领跑者，而深得川普赞赏的德州现任总检察长帕克斯顿则受到布什家族候选人的挑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说美国不会因为猴痘实施隔离，但要小心，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华尔街日报周一报道，博通正在就收购 VMware 进行深入谈判，这很有可能成为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收购交易之一。这两家科技公司正在讨论一项现金加股票的交易，如果谈判不破裂的话，这项交易可能很快就会达成。 VMware 的市值为400亿美元，博通的市值约为2220亿美元。最近几天，双方加快了交易谈判的步伐。博通每股140美元的出价，将以总价600亿收购 VMware。VMware 是混合式云端运算领域的领导厂商。大约6个月前，计算机公司戴尔科技集团剥离了它在 VMware 81%的股权。博通是半导体巨头，通过收购强化在企业软件市场的地位。
据多家媒体23号报道，在线短租平台 Airbnb 将正式关闭中国的本土业务，其中包括 Airbnb 中国将完全下线中国本土的近150,000个房源和体验业务，仅保留出境业务，预计将在今年夏天完成。虽然彻底关停了中国本土业务， Airbnb 将继续在中国维持一支团队，主要由参与全球产品和技术项目研发的工程师以及负责 Airbnb 中国用户出境游的业务和客服团队组成，总人数规模在几百人左右。近几年，中国本土房源和体验服务业务在 Airbnb 全球营收当中只占不到1%。消息曝光后， Airbnb 的股价昨天小幅波动，收在112.5美元，目前 Airbnb 的市值约为721亿美元。
Snap 公司周一更新最新业绩指引之后，它的股价在盘后暴跌超过30%。Snap 警告说，预计第二季度营收将低于一个月前的低区间的下限。Snap 旗下的 Snapchat 应用是月后积分社交的开创者。这家公司在美东时间4月21号公布第一季度财报，并给出比较积极的业绩指引。但是它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最新文件中说，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的程度和速度超过了预期。 Snap 说，公司仍将继续招聘新员工，但预计在今年的剩余时间将放缓招聘的步伐。 Snap 的股价周一在盘后交易中暴跌31%。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达沃斯经济论坛发表演讲，呼吁全球领导人对俄罗斯实施全面的能源制裁，并撤出所有的外国企业。泽连斯基说，目前世界正处在关键的转折点，对俄罗斯的制裁将会用于警告其他准备使用武力的国家。请听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透过视讯参与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他呼吁各国提供更多武器给乌克兰，并对俄罗斯实施最大程度制裁。本次达沃斯论坛选择用泽连斯基的讲话拉开序幕。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次达沃斯论坛的2500名与会者中，没有任何来自俄罗斯政府和私营公司的成员。借助达沃斯论坛的机会，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将成为对国际企业有吸引力的地方。他鼓励世界各国应该协助乌克兰将粮食出口到全球市场，避免更多的粮食危机，并表示在战争结束后，乌克兰的重建将会带来许多投资机会，希望离开俄罗斯市场的公司继续到乌克兰进行运营。这名44岁的乌克兰总统也说，希望外界不要失去对乌克兰的关注，继续为结束这场战争而努力。他还提到了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和其为对抗饥饿贫困做出的努力，并称乌克兰的战争不仅影响到一个国家，还影响到整个世界，保障和平稳定与安全需要我们所有人迅速采取预防性行动。目前俄军仍然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集中火力，试图夺取顿巴斯地区。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截至本周前，俄罗斯军队只在乌克兰东部取得了微不足道的进展。在乌克兰获得大量外界支援的情况下，俄军很可能正在准备应对乌克兰军方的全面反攻。当局也准备在乌克兰南部的长期行动。联合国难民事务部门表示，自2月24日战争爆发以来，据信已有超过1400万乌克兰人逃离家园，这导致全球被迫流离失所的人数首次超过1亿人。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总统拜登周一在东京访问时说，他预计美国不会对感染或接触了猴痘的人进行隔离，但敦促人们小心，因为这种病毒正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美国官员昨天说，美国正准备对猴痘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提供疫苗并展开治疗。请听报道。
在周一于日本东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美国是否会针对猴痘病实施隔离政策时，拜登表示，我认为不会这样，我只是认为它没有上升到对 COVID-19 的存在的那种担忧程度，而且天花疫苗对猴痘病有效，拜登说，但是我认为人们应该小心。当被问及美国政府是否储备了足够的天花疫苗时，拜登表示，我认为我们确实有足够疫苗来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在此前一天，拜登曾对记者们表示，每个人都应该担心这种病毒，但从周一的表态显示，在指出天花疫苗对预防严重的猴痘病例和以前的疫情有效时，拜登认为没有必要做出更强烈的反应。临床医学显示，猴痘病是一种罕见的病毒，与天花属于同一家族，但致命性较低，患者通常在2到4周内康复，不需要住院，但这种疾病偶尔也会致命。猴痘病过去在非洲以外很少发现，不过最近美国、欧洲、加拿大都出现了确诊病例，从而引发了广泛关注。该病毒上周首次在美国发现，据马萨诸塞州公共卫生官员确认的一例病例，这位病患最近曾经去加拿大旅行。截至上周五，美国至少已发现了2例。比利时政府已要求那些感染猴痘的人隔离21天。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世卫正在跟踪已报告的病患，包括来自11个国家的80例确诊病例和50例的可能病例。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